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迅呢还是在休假哈，所以今天我们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张大哥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瑞。
好，过去这两个星期啊，两三个星期呢，这个佛罗里达州真的是连续遭到飓风的袭击，两次强飓风登陆。不过好在第二个飓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Milton 这个飓风呢，在Tampa Bay 这个地方呢还不算是最严重的这个情况，因为它至少是避开了人口比较稠密的这个Tampa Bay 的地区，它是朝南边挪了这么几公里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等于是人口稠密的都市圈呢没有受到真正的正面的冲击。当然暴雨啊洪水啊还是有，但是呢至少就是造成一些停电之类的哈。当然这个气候来了以后，尤其是这么强的这个飓风来了以后呢，在当地据说是引起了几十股这个小的龙卷风，而龙卷风反而造成了差不多到目前为止统计呢是十个人死亡哈。所以这个飓风的袭击本来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人们在碰到这种巨大的对人类来说好像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来左右自己命运的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啊，经常会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呢，或者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呢，会相信一些谣言。那么在九月份啊，从这个上一个飓风海伦飓风开始逐渐的形成，然后袭击佛罗里达之后呢，其实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谣言和假消息啊就铺天盖地的哈。有的人是看了以后就算了，有的人是看了以后还转发，几百万几百万的在转发。所以这个呢尽管很多的科学家站出来辟谣，很多的政府官员说大家不要相信这些错误的谣言，这个很可能会阻止政府所组织的这个救援的工作等等，但是没办法，有一些人啊就是愚昧啊，他就是想相信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给很多的情况，包括灾区的民众，包括政府提供的救援什么的，都造成一些困扰。
是的，而且呢这些困扰呢其实是在像是 X 啊 TikTok 啊还有 YouTube 啊这样的平台上面呢传播。有点呢现在有点变成是说这个飓风呢有点变成了飓风政治，而且呢很多人也会把它跟即将进行的这个总统选举呢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传言说这个是民主党为了赢得下个月的选举，所以通过控制天气然后用激光生成这样的这种飓风。那另外呢其实让大家更觉得困扰的呢是因为很多名人知名的人也在转发这样的这些谣言啊，或者是引用一些无关的误导的或者是一些过时的证据。比如说专家们就一直在说像这种这么大级别的飓风海伦和米尔顿哈，根本不可能会是人类通过任何一种手段去把它产生出来的或者制造出来的。可是呢大家就会认为是说因为这些灾难是政府造成的，然后政府通过用这样的一种灾难的手段呢，然后呢去影响整个的这个大选。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线下的救援工作也是有很多的虚假信息，比如说这个认为这些救援的工作者他们把这个钱都已经拿去给非法移民了，然后我们没有钱去来帮助这些救援来帮助这些灾区的人民啊，甚至呢也可以说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来救援的人其实他们的真实目的不是来救援，而是要在这里面寻找一些什么稀有矿石啊等等的这些言论。所以呢也是让无论是身处在灾区的人还是说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围观者都会觉得说啊，如果这些信息真的是真的，那今天的美国社会到底是怎么样了呢？
对，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麻烦啊，这个呢就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比如说有一些灾区的居民，他们就比如说政府要求他们赶快撤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有点怀疑，你让我撤离是居心不良啊，你想要在这儿探测什么东西啊等等啊，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啊，或者甚至人命的这个损失。为什么说有的人说这个绝对是叫做民主党使用的地球工程啊，或者说是叫操纵气象武器来影响今年的总统大选。这些人就信誓旦旦的说，你看 要不是影响总统大选的话，为什么这两次飓风全部是在我们共和党的州来进行呢？这不是影响我们去投票吗？这不是影响我们这个就是想要左右我们的大选的结果吗？啊，这是政治说啊，正是政治的阴谋论。还有的人呢，也是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一个消息，在尤其是在北卡州，说是北卡州啊有那个锂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车用电池用的那个锂啊，金属加上一个一锂两锂的那个锂哈，有锂矿，所以呢，用这种飓风的方法呢，先把锂矿上面的什么民宅啊、什么公司啊，全部给它扫清掉啊，扫清完了以后呢，清理好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安心的去挖这个锂矿去了啊，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出来了。同时还有一些，那这些人就是等于是别有用心的了哈，他就使用一些旧的视频，然后把它剪辑出来以后呢，说你看，现在这个联邦政府的紧急救援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被人家从家里头赶出来了，从企业里边赶出来的。但实际上呢，现在就是发现像这些视频啊，都是在过去的一些其他的视频，比如说有的是在德克萨斯州一家酒吧间里边，2023年一名女子从这个酒吧间被人赶出来的这个视频呢，它就套用在这儿，换一个标题，让人们稍微做一点修改，然后让人们认为说是政府的这个救援部门的人被赶出来了，原因是等等等等等，下面列出若干个这个说法哈，所以这种谣言呢，这种不实的说法以及别有用心的篡改的一些这个数据啊，实际上就影响了整个的这个救援的工作哈，所以这个对很多的救援人员呢，实际上也造成一些困扰。你比如说在北卡州的就是有一些联邦政府的救援人员，其实就特别的气愤啊，他们看到了有一些假的消息，说这些人并不是来救援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等等，他们就专门还在这个脸书上啊，在这个Twitter 上 X 上面呢，也马上发表平面，就也是马上发表一些自己的感官和自己的这个评论，说是这些人不是，他是说我们并不是来采那个锂矿的，我们是在埋头苦干，不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那些素昧平生的，平常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这些灾区的灾民的，不要把这些其他的污水啊，等于是泼在我们的头上。
是这个拜登总统呢，他对于前面高大哥提到的这个说是在政府在控制气象的这种说法哈，也是觉得说太荒谬了。而且呢，他说有人说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个财产被没收，然后受这个风灾冲击的灾民只能得到$750的现金等等的。他说这些都不是事实。这场危机的这些经费然后说像之前有人说把这个紧急救援的经费都用在非法移民身上，也都不是真的。另外一个呢，在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他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也说，负责风灾善后恢复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哈，甚至他们也在网上收到了一些威胁的信息。有人呢，对于他们就是对于这些在现场帮助大家进行恢复的这些救援人员呢，对他们进行人身的攻击啊，甚至是留言的时候伤及他们的这个，就威胁要伤及他们的家人啊等等的，做这些可怕的言论，所以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恐怖。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在说到这个飓风对佛罗里达州以及东南区的几个州进行的这个破坏性的影响之后呢，其实洛杉矶时报也回顾了一下今年我们加州的一些情况啊，因为今年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到目前为止加州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中等规模的地震了。那这个呢，据说是比过去30年来相对平静的这个地下活动来说呢，今年的情况呢就引起了人们格外的注意啊，因为过去30年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地震啊，所以呢在南加州的人呢似乎已经忘记了地震对自己的这个所居住的地区的这个威胁，但是今年情况呢一下子让人们意识到说，哦，我们脚下的这个地下可能酝酿着什么东西，是不是不太平静啊？所以呢，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连串的中 中等程度的这个地震哈，而且呢，从目前来看呢，基本上是说至少发生了15次相互独立的这个就是地震的，怎么说呢，地震的系列吧，它每一个系列呢是由若干次地震所组成，但是其中它这15次其中有一次是在四级以上，其他呢大概都是在有感地震，但是大概都是在三级以上的哈，所以呢这个就引起人们注意了。因为上一次地震就是地下活动比较多的呢是在1988年，但是1988年也只不过是13次，所以今年超过了1988年，所以大家都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否是预示着有更大的地震马上要来吗？
是的，那大家可能尤其是我们华人社区的朋友哈，大家可能都会感受到有一次在这个安大略机场，就是 Ontario 机场附近的这个地震，然后呢那个是在过去一个月之内发生了五次震级为三级或者以上的地震，然后另外一次地震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呢是在这个 Malibu 地区，然后那个时候当时是发生了2.9级的地震在2月份，然后9月份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次4.7级的地震，据说当时地震的时候因为在 Malibu 那个地区晃动的很严重，那个 Malibu 的市长和太太都已经躲到那个厨房桌子底下去了。另外呢在洛杉矶的东区也有几次的比较明显的地震，所以呢在洛杉矶今年经历了非常多显著的这个地震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提醒大家是不是我们整个这个地区的地质活动持续活跃，那么这个防震的准备，现在我注意到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做起来了。不过呢很可惜的是专家们，大家也希望说专家们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些地震的震动之后呢，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或者是什么样的发生一个什么样震级的那种的 big one， 就是这个大的地震。可是呢专家们现在说啊，这个很可惜的就是像地震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哈，它其实暂时还没有办法通过目前的这个地震频发，然后呢找到一个明确的时间线索。而这些小规模的地震也并没有给专家提供一个关于大地震的时间的一个明确线索，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个压在头顶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的靴子。
对，尤其在这个加州哈，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已知的一个地震带上，所以不管是南加州和北加州啊都是这种情况。而地震呢现在又没有办法像飓风那样提前好几天提前一个星期就预测到，飓风它是在海上形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观测到，然后它风力增大了以后你也知道，你知道它移动的方向，你可以算出来它大概是什么时候来临，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准备啊。尽管有的时候像洪水啊什么的没有办法完全准备好，但是至少人可以撤离啊，所以造成的人员的损失伤亡并不是很大。可是地震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刚才说了大家都担心说，因为以前曾经确实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如果要是一个地区频繁的突然频繁的发生很多次小的地震，那就预示着它酝酿一个比较大的地震，或者下面的这个地下的巨大的压力可能要通过地震的方式给它散发出来哈。但是现在科学家是或者地震学家告诉大家说不要担心，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就是科学家还没有完成对地震预测的这个模型的测试啊，也就是说尽管有些地方小的地震出来了，也有可能是他事先把原来的地下的压力给释放出来了，反而减缓了或者是推迟了大地震的发生，所以现在不知道啊。这个科学家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统计学上头认真的或者说是这个有规律的东西探索出来，所以没法预测到底这个是酝酿着一次大的地震呢还是不说明任何问题，现在不知道。但是要做好这个地震的准备呢，这个是加州居民所知道的啊。所以今年10月17号上午的10:17，加州好像要进行一次全州范围之内的叫做防震演习。为什么会选择10月17号这个日子呢？这个据说是1989年在北加州的 Loma Prieta 这个地方发生地震35周年的 日子啊，那个是一次6.9级的地震。当时，如果在已经来到美国的人，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大概也可以看到新闻的报道哈，就是，当时对北加州的影响比较大。首先是造成了69人死亡，然后呢是这个，在那个 Santa Cruz 市中心还有旧金山的部分地区呢，就损失比较严重，包括那个连接旧金山和 Oakland 的那个海湾大桥，还有880公路什么的，要么就出现塌方，要么就是桥被震了哈，所以呢，那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同时，今年又是1994年我们南加州北岭大地震的那个30周年的日子哈，所以呢，大家还是不能完全的放松警惕，恐怕还是在演习的时候，商家做商家的，政府在做他们自己的评估，我们个人呢其实也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地震的紧急的用品的这些救护包啊什么的，是不是该更换东西了，是不是该准备好了。
是的，在这一次这个地震大演习呢，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地震呢做好，为地震做好准备。除了刚才这个高大哥说的应急这个物资包哈，其实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些科技的发达。我在前两次就是 Ontario 地震和 Malibu 9月12号那个地震的时候哈，我都通过我自己下载的这个 MyShake 的这个 APP， 这个 MyShake 是加州地震局做的一个 APP， 我因为很早就下载了它，一直开着，可是也没有什么，好像也从来没有用过。然后9月12号那天，我当时是正在家里面在二楼做事情，然后忽然间我的手机就报警，报警了之后呢，我快速看了一眼，他告诉我要躲起来，然后呢，我瞄到了是在 Malibu 是4.7级，可是呢，当我看完这个大概3秒钟之后，我就开始这个屋子就开始晃了，所以事实上就是说我没有时间可以跑出去，但是因为我看到了震中是在 Malibu 是4.7级，所以我知道我不用跑，所以这也的确是在心理上给我一些安慰。然后前两天在那个有一天是半夜吧，是在 Ontario 那边又是有地震，然后呢，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夜里他们的手机也都响了，那这个是我自己没有做到的，因为我手机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机了，所以那个警报我就没有听到。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不关机，或者是你要把这个软件也把它打开，不管怎么样它能够提醒你，而且那个时候迅速的告诉你是在哪里，有震级是多少，那你也可以知道自己当下的准备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不要小看这短短的5秒钟10秒钟，它
对，
因为它那个传输的距离越远，可能这个时就给你的准备时间越长嘛，不要小看这5秒钟10秒钟，它是可以救命的。
嗯。